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李显明医生。李医生于2000年在纽约大学 NYU 本科毕业，进入长岛 New York College of Osteopathic Medicine 医科大学深造至2004年，之后前往法拉盛的 New York Hospital Queens 实习，并获得执照成为一名内科医生。2007年，李医生加入布鲁伦健联诊所服务，转眼之间已达到13年。在这段时间，李医生服务了很多病人，获得病人的信赖，经验丰富。李医生主治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肝炎、心脏病及肺病、花粉流感、久咳气喘、尿道性病、胃肠炎、风湿关节炎、成人、老人、妇女、青少年疾病。此外，提供心电图、接种预防针以及就业婚前体检、验血、验尿等全套服务。李医生精通国语、粤语、英语、台山话。免费健康咨询电话：929-552-7018，929-552-7018。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梅晶。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李显明医生。李医生你好。
嗨，你好，梅晶。
今天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讲医学方面的一个专题节目。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讲一讲皮疹和糖尿病，好吗？
好的，首先我想说，我是内科医生，我一般是帮病人看日常生活中的血压、糖尿病啊，还有有时候病人来到诊所会有一些皮疹。一般的皮疹是比较容易治疗的，擦点那个止痒药膏啊，那轻微的激素药膏就可以帮病人止痒，还有呢红疹就会没有了。偶尔呢有一些是比较难治的，一般呢病人他们都是去后院去除草，或者一般是除草的时候呢，他们会给一些小小的甲虫，英文叫做 mite， 然后呢小甲虫呢他们会钻进皮肤里面，然后呢这些小甲虫钻进皮肤里面会造成很痒很痒的。你擦一般的止痒药膏呢，那激素药膏呢是根治不了，治疗不了这种 mite。 所以如果病人碰到这种情况呢，他们擦了止痒药膏，吃了那个敏感药，也还是继续很痒很痒。有时候最主要的特征呢，那个痒是晚上都会痒得醒起来。如果病人碰到这种情况呢，就要尽快去看家庭医生啊，或者皮肤科医生啊。因为这种甲虫呢是有一种药膏可以擦上去，擦上去呢要过12个小时才把它洗掉，这样呢就可以把那些小甲虫给杀掉。你杀掉这些小甲虫之后呢，这个皮疹就会好转了。
我是不是能这样理解，在皮疹的这个种类方面有很多种，我们其实只说了一种，就是如果我们到后院去，有这样一种小虫子钻到我们的皮肤上，然后造成的这一种的皮疹，而这种皮疹呢是不能自己抹了普通的药膏，那个是没有用的，所以有的人会红起一大片，越来越严重，然后吓懵了才会找医生。其实在这个皮疹的初期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跟你的家庭医生马上联络一下，然后至少是要嘱述一下你是在后院吗？一般好像人们意识不到在后院有什么样的危险，好像就忘记了自己到后院去过，就这个皮疹会被耽误下来哈。那您刚才说的这个皮疹就是要有特殊的药物很快就能够痊愈了哈。那么在这个皮疹的种类当中，还有没有一些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要是不自主的治疗的话，会酿成什么特别大的危害呢？
还有一种皮疹是那个带状疱疹
啊。
带状疱疹呢一般在身上，在其他地方，如果你尽快看医生的话，有那个杀病毒的药吃啊，就会很快好转。但是呢，如果那个带状疱疹呢是长在眼睛那部分，如果长那个带状疱疹长在眼睛那部分呢，就一定要尽快治疗，看那个眼科医生。 然后呢，眼科医生要开那眼药水啊，帮病人治疗。如果这个不尽快治疗的话，那眼睛视力会有影响的。
如果没有及时治疗，还是挺严重的影响的。我们想不清楚这个带状疱疹它，我们无法控制它究竟会从哪里发出来，是吗？
对，一般都是在身上啊、手脚啊都有呀， yeah, 身上是最常见的，基本上都在身上，偶尔也会在脸上啊，在眼睛呀。Yeah, 如果你觉得你那个眼睛有旁边出现红点啊，有泡泡啊，然后开始痛啊，它一般那带状疱疹只长在身体的一边。不会两边都长的，在身体的一边，左边或者右边，因为它是根据那个人体的神经分布来发作的，所以那神经有左边一边的神经或者右边一边的神经，所以病人遇到这种情况，只长在眼睛长在一边有泡泡或者红点。然后又痛，那就要尽快看家庭医生去处理，然后家庭医生还要安排他们去看那个眼科医生啊，看一下那眼睛有没有受到损伤，然后要开眼药水给那病人回去滴啊。
那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皮疹看起来好像就是身上痒一痒，然后长一些斑点，长一些红点子或水泡什么的，但是这为什么人会有这个皮疹呢？皮肤上产生这样的变化，有的人根本就不重视，但是这是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是不是我们得了什么急性的病啊，或者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关联呢？
带状疱疹呢一般都是跟那个免疫系统有关，那病人那个压力比较大，然后睡眠不好啊，就会容易产生这带状疱疹。其他的皮疹呢，一般都每天看到的皮疹一般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那个湿疹啊。湿疹呢也是看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哦，就是有时候或者敏感，对吃了一些东西比较敏感，或者有些人对味精有敏感。那个MSG 对那个味精有敏感，对食物啊，对那个什么其他接触过的东西有敏感，或者有些时候他们会接触一些什么花草树木啊，那些花呢它那个敏感特别毒，然后就会造成身体上面也有一些水泡，大的水泡呀。那大的水泡呢就要去吃比较强一点的激素，才就很快就可以治好了。刚才再讲回那个小甲虫，那个小甲虫那个它红是不会红一遍红一大块的，它是一点一点这样子的，因为它钻进去是一个进口，然后呢它那个进出的地方呢就是它只会钻进去，它碰跑出来，所以呢它进去那个地方呢就会有一个红点，它会有好几个红点在一起。
那你是说一个点代表一个虫子已经钻进去了吗？
对
哦
但是呢也有药膏，如果一擦了那个杀虫药膏就会
它就出来
就可以它就会对死掉，这样呢就会慢慢皮肤就会好了。所以那个如果就擦了一般的药膏吃了敏感药，还是继续这样子一点点这样子红的，
那就是没有达到效果是吧？就是说要换那种就是针对性，要有针对性的来治这个病哦。
赶快去看家庭医生，
对，
然后就擦那个杀虫药膏，就会很快就好了。对啊。
哦，这想起来还是挺恐怖的。后院大家都有，而且经常去，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碰到了这个小虫子，已经钻到你身体里，就一个红点儿。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大家不要擅自的自己抹药膏，一定要去跟家庭医生商量一下，看一下医生，然后由医生开出那个就是处方药膏来治疗你这个小小的红点，不要忽视了一个小的这个现象哈。
然后呢大多数的情况后院是绝对没问题的。
哦哦，
偶尔呢就是有一些呢后院是长期没有打理，然后就真的是杂草丛生，到处都是杂草，很久都没碰过，那些后院才会有这些情况。 如果那后院呢都是经常有打理啊，那一般不会，真的不会有这种问题。
对
啊，所以也不需要太担心哦，跑去后院我就哦会不会给那
吓得后院不敢去了。
对对对对，只是那些完全忽略了很久，然后真的是杂草丛生那后院，就比较有这种风险。
所以大家去后院，无论是去劳作或者是去做什么，希望你经常打扫你的后院。另外呢，也是去的时候也有一定的保护，就是该做的就是那种小手套啊，还是戴上比较好，尽量做到这样。
对
吧哈？
对，那手套呢最好要长一点呢，可以或者去那个
胳膊哈，胳膊上也能护到一点的。对
啊，对，或者胳膊，或者去到那 elbow， 去到那个就会对自己的起码手啊那个 forearm 都会都会有那个保护。
好的，刚才我们说我们这一期节目呢是介绍一般的医学常识哈。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皮疹，如果说皮疹是跟那个免疫系统相关的，对不对？
对，一般都是跟免疫系统，有时候是很多时候是敏感哦，敏感就会身体对某一些东西特别敏感，然后就会造成有那个敏感性的皮炎。还有呢是湿疹，就是有时候太疲倦呢、那也会有湿疹，那些都是很容易处理的，就是擦一些那个激素药膏啊就会可以治好。
那么我们说回这个另外一个医学方面的专题，就是关于糖尿病。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就觉得好像是我是很健康的呀，我不应该有糖尿病嘛。那么我们就想问一下李医生，糖尿病究竟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怎么就知道自己就已经是早期糖尿病或者是中期糖尿病了呢？
我觉得身体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就我建议呢、
体检对吧、
一
年一度的体检。
对，一年一次的是要体检。对、体检呢会验他血糖啊，糖尿指数啊，那胆固醇啊，都肾功能、肝功能啊，那小便啊，都会做这些检查，那就很容易就会验出来他们，到底他那糖尿指数达到什么的标准，是接近糖尿病呢，还是严重糖尿病呢？然后呢，根据这个情况呢，医生就会给那建议给那病人。
这个血糖的这个指数哈，比如说一个健康的人，他今年是还可以，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指标，就验过了以后这个基本上是健康的，也可能他明年就忽略了没有验，或者是明年也验，那的他的什么样的指标一下子就会上来，说明自己已经是血糖高或者怎么样了呢？
最主要那个糖尿指数是那个叫 A1C， Hemoglobin A1C， 如果那 A1C正常人是低过 5.7、糖尿病是 6.5 以上才是糖尿病，如果他是在 5.7 跟 6.5 之间呢，医生就会跟那病人建议哦，你那饮食要注意啊，不要吃太多淀粉质东西啊，那治疗就可以了。
如果说这个人得了糖尿病，那么他的这个指数是有多高了呢？
6.5 以上，
6.5以上，
对，算是糖尿病。 Hemoglobin A1C 7以下呢都暂时不需要吃药的，就是饮食注意就可以了。
不需吃药。
如果严重的7以上呢就基本上需要吃药，所以大家那个平时的饮食一定要注意咯。那如果突然间那身体那个体重增加很多，那也是有对那心脏啊、心血管啊、对那个血糖啊都会有影响。
对，
所以
我们是说哈，如果得了糖尿病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坏处，比如说糖尿病人和普通的没有糖尿病人，他们两个人同时感染了新冠，对于普通的人治疗可能就会好转了吧，是吧？那对于糖尿病人，他本身有这个基础病了，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
刚才我们说那个免疫系统，糖尿病呢对那个免疫系统完全有影响，就会让那病人那个免疫系统会降低， 然后更加容易得到更严重的病，所以就比较多那些 complication， 是那新冠呢也比较更加难治愈，所以平时一定要做年检，一定要注意检查自己的身体，然后吃药啊，饮食一定要注意啊，体重一定要控制好啊，这些都是病人要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来治疗。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验血糖方面，如果已经有了血糖有一点高或偏高，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现象就自己身体上出现的这个问题呢，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不然发展下去就是会糖尿病，而有了糖尿病就会有更多的就是风险，同样得一个病可能你的风险就更大一些，是吗？
对对，那个免疫力有影响啊，那个带状疱疹的机会也更大，
所以别的病也会来，对吗？
对，中风啊，中风、心脏病啊，那些也会比较容易
找到你，
高的风险。
对，
对，我很多时候要跟那病人说，一定要注意啊，因为中风发作以后呢，就没有能够就回不去以前的身体状况了，所以一定要。一定要对自己身体了解。还有呢，我刚才想说那个糖尿病呢，也有蛮多好的消息。好的消息就是现在越来越多那个更好更先进的糖尿药物，现在可以医生开处方来治疗。以前老一代的那个糖尿药物呢是很多副作用的，那病人血糖会突然间太低，然后那病人会手脚发软啊，会冒汗啊，然后那副作用就是他们吃了这些老一代的糖尿药呢，会比较容易肚子饿，他们一肚子饿他们就控制不了，他们就拼命的去吃东西，因为他们血糖太低，然后呢他的血糖就会又高又低，又高又低，就得不到很好的控制。但是新一代的药物呢是非常好特别现在有一种新的药物是一天吃一次的，它是刺激那个人的小肠去制造一种荷尔蒙，然后呢是提高那个胰腺去制造多点那个胰岛素，然后就可以控制好那个血糖。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它让那个人的胃不要饿得这么快，如果那个胃你不觉得空了，你就不想吃太多的东西，所以呢这个作用呢就会让病人他会体重会慢慢的减一点，然后呢他体重减下来呢对他血糖也有帮助长期来那个血糖控制会更好。然后这些新一代的药物呢就是副作用也少，然后很多好的其他的作用，让病人体重也减下来，也没有这么饿，也没有会想吃这么多东西，也可以让身体制造胰腺制造更多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偶尔有些病人他们的糖尿病真的蛮严重的他们一定要定期去抽血检查，然后饮食上面一定要注意，还要看家庭医生，让家庭医生开一些新一代的糖尿病的药物处方，然后他们就会更加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他们血糖他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就帮他们预防中风啊，预防心脏病啊，那是最理想的情况。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新的糖尿病的药是已经就是市面上很普遍了吗？
这个很普遍了，已经叫 Rybelsus，
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糖尿病的药，而且现在也没有什么难买，也没有什么就是能够帮你很好的非常方便的每天吃一粒就这样控制你的血糖了，对吧？
对，是的，
虽然是每天吃一粒很多病人呢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引起他的重视，所以也是今天吃了一粒明天忘了，后天又吃了一粒再后天又忘了，这样的话效果就是非常差了，对吧？
一天一次呢，那病人就会比较容易 保持吃咯，因为它比较简单，它不需要一天吃两次三次、
嗯、
如果两次三次那些药呢它就会
忘记
有一些病人他们就会
难以做到，嗯，
是，对，如果一天一次呢就会好很多，然后它最主要就是那副作用比以前的老一代的药物会少很多副作用，然后它有很多其他的好的一面，就是也可以帮病人体重减轻啊，控制那血糖更稳定啊，也不会吃了药会肚子很饿，特别去想吃东西啊，
副作用减少啊，
对，副作用也少，然后那个胃不会空得很快、
嗯、
然后就他们就不会想吃过多的东西。
嗯，对，那今天啊非常好，我们了解到关于糖尿病的这些知识以及关于皮疹方面的知识。那在这里呢，今天也非常感谢李医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关注纽约中广微信公众号，听众朋友呢可以随时点播收听本期节目的访谈。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关注您的健康，为您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李医生，谢谢您。
很感谢你，梅晶。
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李显明医生。李医生于2000年在纽约大学 NYU 本科毕业，进入长岛 New York College of Osteopathic Medicine 医科大学深造至2004年，之后前往法拉盛的 New York Hospital Queens 实习，并获得执照成为一名内科医生。2007年，李医生加入布鲁伦健联诊所服务，转眼之间已达到13年。在这段时间，李医生服务了很多病人，获得病人的信赖，经验丰富。李医生主治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肝炎、心脏病及肺病、花粉流感、久咳气喘、尿道性病、胃肠炎、风湿关节炎、成人、老人、妇女、青少年疾病。此外，提供心电图、接种预防针以及就业婚前体检、验血、验尿等全套服务。李医生精通国语、粤语、英语、台山话。免费健康咨询电话：929-552-7018，929-552-7018。美国免疫宣传月是每年八月举行的纪念活动，旨在强调疫苗接种对所有年龄段人的重要性。使用这些资源将帮助您与医疗健康专业人员，父母可以带着孩子就八月和全年的免疫接种话题和您的医生进行沟通。经过快乐的暑假后，孩子们回到学校，现在看起来可能有所不同，但有一件事没有改变，疫苗接种有助于保护您和您的孩子免受疫苗可预防疾病的侵害。亚美医师协会建议您一定要抽出时间与您的家庭医生交谈，确保每个家庭成员了解最新的常规疫苗接种。
开帕亚美医师协会是大纽约最成功的独立医师协会之一，有1100多位医生会员，私营医生诊所超过1800家，涵盖70多个专科。亚美医师协会的医生目前在亚裔社区为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我们的使命始终是团结顶尖的医疗人员，为民众提供高素质的医护服务。开帕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名医汇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八月是国家眼科研究所合作的儿童眼部健康安全月，亚美医师协会的各位眼科专家医护人员想对您说， 健康视力从细节开始，请使用这十个技巧来呵护您的眼睛。一、正确饮食以保护您的视力。第二，您是否知道经常锻炼的孩子比不锻炼的孩子体重更健康？超重或者肥胖会使您患糖尿病和其他可能导致视力问题的疾病的风险更高。第三，如果您的视力发生变化，请大声说出来。您的视力模糊吗？您经常眯眼吗？在学校看东西有困难吗？如果您的眼睛在困扰您，或者您发现视力有任何变化，请孩子马上告诉家长或老师。第四，戴上眼镜。您的眼镜可以帮助您看得更清楚，尤其是当它们干净而且没有污迹时。与成年人讨论如何清洁眼镜，以及不戴眼镜时如何存放眼镜。第五，远离病菌。在将手靠近眼睛之前一定要洗手，尤其是在戴上或取下隐形眼镜时。第六，佩戴正确的保护装置。玩你最喜欢的运动，在科学课上使用化学品，修剪草坪，请佩戴正确的保护装置以保护您的眼睛安全。许多眼睛受伤可以通过更好的安全习惯来预防，例如使用防护眼镜。第七，戴上您的墨镜。第八，让你的眼睛休息一下。您是否花大量时间看电脑、手机或者电视屏幕，盯着任何一件事太久都会让你的眼睛疲劳。遵循20-20-20规则，让您的眼睛休息一下，也就是每20分钟向20英尺远的地方看20秒钟。第九，对吸烟说不。第十，讨论视力健康话题。您家人有视力问题吗？不确定？那么不妨和您的家人讨论一下眼部健康问题，这样可以帮助大家保持健康。雅美医师协会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注重儿童眼部健康问题。
开帕雅美医师协会是大纽约最成功的独立医师协会之一，有1100多位医生会员，私营医生诊所超过1800家，涵盖70多个专科。雅美医师协会的医生目前在亚裔社区为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我们的使命始终是团结顶尖的医疗人员，为民众提供高素质的医护服务。开帕雅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名医汇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美国免疫宣传月是每年8月举行的纪念活动，旨在强调疫苗接种对所有年龄段人的重要性。使用这些资源将帮助您与医疗健康专业人员。父母可以带着孩子就8月和全年的免疫接种话题和您的医生进行沟通。经过快乐的暑假后，孩子们回到学校，现在看起来可能有所不同，但有一件事没有改变，疫苗接种有助于保护您和您的孩子免受疫苗可预防疾病的侵害。雅美医师协会建议您一定要抽出时间与您的家庭医生交谈，确保每个家庭成员了解最新的常规疫苗接种。
开帕雅美医师协会是大纽约最成功的独立医师协会之一，有1100多位医生会员，私营医生诊所超过1800家，涵盖70多个专科。雅美医师协会的医生目前在亚裔社区为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我们的使命始终是团结顶尖的医疗人员，为民众提供高素质的医护服务。开帕雅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名医汇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